现在就开始讲今天的主题。首先各位看到这次报名的时候有这个题目啊，佛法啊，这是佛法与佛法。其实最初禅宗法师邀请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是说，其实我希望讲的是印顺法师有一本书是成佛之道，像很多人知道，那我比较想要讲的是最后大圣不共法的部分。但是因为是寄送的部分的话，所以寄送就是也比较上受文字的限制，所以我后来就想把它改作用演讲的方式讲寄送的内容。那为什么题目叫做佛法啊？佛法与佛法，这看起来好像很好玩的题目啊，但事实上它有蛮大的深意。首先讲生活的佛，我们学佛不是为了活下去而已，对不对？是为了提高生活的品质。所以从提高生活的品质来看，看我们的生命是正面的哦，很多人都是从这个方向去学习啊，去努力，所以这是第一部分佛法。第二个佛法，否定的佛，为什么是否定呢？因为人生有很多的苦，有很多烦恼，而这些苦烦恼来自于什么呢？主要是来自于众生的自我中心的执着太重了，而引起的很多贪嗔慢的烦恼，所以有很多的烦恼。这一部分你不消除，不可能提高生活的品质。所以一个是正面的提升，一个是反面的否定。其实我们如果看原始佛教讲的大部分都是否定，对不对？你看心经，人家说268个字，有几个无呢？很多个无啊。那这个无是什么？就是否定，否定我们很多很多的执着。这些执着不去除，不可能让我们过得很多自在。如果以黑格尔的讲法，一个是正，一个是反，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和。佛真正的佛法是和，和的话是中道不二法门，不偏两边，不偏正面的，也不偏反面的，加起来才是真正的佛法。也就是有以中国禅宗的讲法啊，说学禅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嘛，这是属于第一个生活的佛。然后呢，第二个呢，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属于否定的佛。然后的第三个呢，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是不偏两边的。那不偏两边不是嘴巴讲，你要把很多的过程来历详细说明清楚，才有办法不偏两边。不然以一般众生的习惯，他们还是习惯不是抓这边就是抓那边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是从中道不二法门里面去讲，当然有很多内容可以讲啊。今天主要讲的是诸圣之法心理类别，主要讲的是我认为的佛法不是偏大圣，也不是偏小圣。那这个最后要怎么样去解呢？我们就看这个讲义。今天各位来的其实蛮不少的，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有点压力，不是因为人多，因为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名相，有很多观念，所以我讲慢一点，不要讲太快，因为我一向的讲话都蛮快的，怕有些人会跟不上。大家都这么说，佛法有大圣有小圣。那什么叫做大圣呢？度众生的就是大圣，不度众生的就是小圣啊，这个大家都这么讲。然后又把小圣说是修的是解脱道，大圣修的呢菩萨道，这个大家都会讲。那么我下面要反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些人是用解脱道去教化众生，算是什么圣？ 你说是大圣吗？他讲的不是菩萨道。你说是小圣吗？他有度众生。那你说众生吗？没有众生。那为什么有这个结局呢？因为我们对大小圣的原始的定义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目前为止，我们北传的都是自认为我们是大圣。那说在太明呢，那个所谓的南传佛法，对不对？南传佛法是叫小圣，小圣不度众生，为什么有办法流传到今天呢？今天有很多人北传的弟子学的是南传的禅法，有没有很多了？而不度众生的林祖皇，我怎么去跟他学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对很多大小圣的思考方式基本上面是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就像好几年前我到马来西亚去讲课，因为我对有些大圣的讲法不是很认同，所以有人就当面就跟我讲说，国义法师，我觉得你是小圣的。我说，如果有一个小圣的，怎么可能从台湾飞到马来西亚讲的课再被你是说是小圣的呢？我如果是小圣，你明知道我是小圣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我就躲在山上了，不问世事了。你根本不知道国义法师是谁的，你根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话，你怎么有机会说他是大圣还是小圣呢？那讲了保护半天，还在被人家说是小圣的，那他到底是大圣还是小圣呢？所以这个我们以度不度众生来区分大小圣，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错误。因为如果是小圣的话，早就在历史上集中了，对不对？不度众生嘛，当然没办法流传嘛，连这个名字也流传不下来。可是我们现在为止还是一直讲说是大圣啊，小圣。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在佛法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佛法佛以三圣教化众生。三圣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是声闻圣，一个是缘觉圣，一个是菩萨圣。那传统上都说声闻圣跟缘觉圣是小圣啊，菩萨圣是大圣。那我们首先要讲到说什么叫做声闻圣。声闻圣的名字从哪里来？其实最原始的讲法是说，以听佛音声而入道者就是声闻圣，听佛说法的。因为当时文字没有那么普遍流传，所以都是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啊去说佛法。所以从佛直接听的，佛的嫡传弟子当然都是声闻圣，再传弟子也是声闻圣，都因为都是听佛音声而入道者啊。所以这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大家很熟悉的十大弟子都是声闻圣：舍利佛、目犍连、阿难、呼罗那等等，都是声闻圣，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听佛音声而入道者。可是你可以说舍利佛是小圣吗？至少舍利佛跟目犍连，从原始佛教的观点来看，他们从出家到证得阿罗汉果只有三个月，两个都很快。那证得阿罗汉果之后怎么样呢？其实都在留在僧团里面帮助佛陀教化，成为佛陀的左右大弟子，左右的大助手。那舍利佛还帮忙释迦牟尼佛监工盖住岩、紫岩紫凡金色还有竹岩金色，所以他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工程师。所以这样的人你怎么可以说他是小圣呢？还有我们一般人认为最典型的小圣是谁呢？迦叶尊者，对不对？好、哦，他看起来很酷啊，不近人情啊。但是他，尤其是他一生苦恨啊， 在莲子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典说，佛陀到最后也劝他啊，你年纪大了，你不要修陀佛行了。他就说，我不是为我修的，我是为后来的留下典范，因为陀陀经在的话，佛教不会变质，所以他是为后代的弟子而修陀陀行的。那我们也都知道，佛涅槃之后，有很多弟子大弟子就跟着入涅槃的，最后是迦叶尊者出来号召结集经典。如果他不结集经典，佛教不一定能够流传到今天呢。所以迦叶尊者对佛教的贡献其实非常的大，那所以可以说他是小僧的。那像大家因为比较熟悉的一个富露那尊者，富露那尊者在证得阿罗汉道之后，他就很快的跟佛说他要到西方去弘法。那时的西方不是今天的美国啊，是在印度的西方，那是一个非常南方落后的地方，所以到那个地方弘法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释迦牟尼佛还问他，你真的要去吗？他说没有关系啊，如果他们打你呢，打我又怎么样，就让他打，如果死了呢，死了就早点入涅槃。所以他对于弘法无所顾忌，为法放弃。所以后来现在的人也都认为，然后布隆啊，其实他是菩萨身了。其实本来就没有必要说，本来就不需要说声闻就一定是小圣嘛。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圣和声闻圣。那没有道理说佛陀的大弟子都是小圣，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嘛，同类相聚。佛是教化众生的，怎么可能教出的大弟子都是不教化众生的小圣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事实上他们其实，而且讲白一点，释迦牟尼佛要弟子出去托钵，你以为托钵只是为了吃饭吗？因为托钵才有更多的机会跟众生接触，你跟众生接触的话，自然就有很多说法机会。不要说托钵了，像我们穿着这个衣服啊，上了高铁啊，上了飞机啊，都会有人问你问题啊。你可以说我是小圣啊，我不要回答吗？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穿着这个衣服，你代表你就是佛教，啊，佛教就是。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说谁可以说法，说谁不可以说法，只是有的说的比较高明，有的说的比较通俗而已。释迦牟尼佛要弟子出去托钵，其实意思也是因为你要做一个好的形象，才有办法让取得大众的认定，然后也因此有更多弘法的机会。所以那个时代的话，其实没有说不说法不教化众生的，因为那个既跟理想是相关的，也跟现实是相关的。现实是什么？要托钵，要取得生活的自居。因此从那个原始佛教的整个来看，根本没有所谓的不度众生这样的事实啊。好，那我们再看圆觉圣，所以听闻缘起法而入道的称为圆觉圣。那么以听缘起法而入道的话，那我要问的是，声闻圣就没有听闻缘起法吗？不可能嘛，因为缘起法是佛法最重要的，那声闻圣当然是要听缘起法，菩萨圣就不听缘起法嘛，菩萨圣当然要听缘起法。所以把听缘起法另外标注一个叫做缘觉圣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有些人说，其实不是缘觉圣啊，是独觉圣，是无师自觉的。如果是无师自觉的话，就不是佛所教化的，因为无师自觉嘛。还有人说是因为无师自觉啊，所以不度化众生。那么释迦牟尼佛不是无师自觉吗？他有没有度化众生？他当然度化众生了、啊。 不发不度度化众生，佛教怎么流传到今天呢？所以我对历史上，您如果仔细去看，对缘觉圣人的定义，从来没有定义清楚过。为什么呢？无中生有的。好，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其次。最严重的是，如果我们说声闻圣以听佛音声而入道的都是声闻圣，声闻圣就是小圣的话，那就变成一个结论：大圣非佛说。因为听佛说的都是小圣，对不对？声闻圣嘛，只要听佛说的都是小圣，那倒过来不是说大圣非佛说吗？如果大圣非佛说，哦，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所以后来大圣对这个问题就提出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后来有那个富罗那阿难结集的时候，阿难结集的是声闻圣的藏典，然后有另外那个富罗那，他们另外结集也不是阿藏。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富罗那的生平来看，我刚才说他很早就到西方，证得阿罗汉果，很快就到西方去弘化，而且在西方入涅槃，所以基本上面他听到的佛法不会太多。他不是像阿难一样啊，整天跟在佛身边啊，所以他听到经典的机会很多，而且有很多时候佛陀是希望阿难将来集结经典，所以又把他以前没有听过的话再述说给他听，所以阿难听的经典其实是比富罗那多很多很多。因此说富罗那有办法解集菩萨藏，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你只是把声闻圣都说是小圣的话，大圣就变成没有源头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会讲说，哦，佛法有三圣，哦，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其实你最后你会发觉这种三圣的说法也是很奇怪的，把声闻圣称作小圣是很奇怪的，然后再说里面有另外一个叫做缘觉圣，这也是很奇怪的。如果你用我的思考方式，你就觉得，哎，为什么大家都说了这个2000年没有人会怀疑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呢？所以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所讲的有大小圣的分化，还有三圣的分化，这种其实都是还是有很大的争议。那下面的话再讲是说化性的差别。所以大家都会说，小圣发的是出离心，大圣发的才是什么菩提心，或者说是大悲心。那出离心是什么啊？出离要断烦恼，要了生死，发的心就是出离心。那发的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其实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觉悟的心，因为菩提本来就是觉悟的意思，要求觉悟的心。后来把菩提心称作度众生的心，其实度众生的心跟大悲心反而是比较贴近的。那我们首先要讲是说发的是出离心。好，就是你发的是出离心，你可以不经过觉悟就出离吗？不可能，一定要觉悟才可能真正出离。我们讲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当初发的是出离心还是菩提心呢？其实很难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比如说他看到生老病死的现象之后，他要处理，但是处理一定要先找到这个生老病死的原因，要找到原因才有办法处理。所以事实上处理心是当时就发的，可是觉悟到最后成佛的时候才觉悟，觉悟了所以成佛，所以了脱生老病死的。所以 出离心跟菩提心是一体的两面。你要发，你要最初发的是出离心，一定要经过觉悟的过程，才可能真正出离嘛。那反过来，一个人真正觉悟的人，可以不可能不出离嘛？觉悟的这些都是空花水叶啊，梦幻泡影啊，他就看清楚了，就自然就放下。没有说看清楚还放不下的，还有没有看说看不清楚还不愿意放下的，菩提心跟出离心是一体的两面，这个非常清楚。那么我们再说，很多人强调大圣发的是大悲心，那我要问，什么叫做大悲？很多人认为啊，你从小悲慢慢增加就是大悲嘛，增加到最后就是大悲嘛。其实真正大悲不是这样子，因为有我的话不可能大悲，有我你自我中心很重的话，顾自己都顾不了了，哪有情况去顾别人呢？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大悲呢？证得无我才能够真正发大悲心。那么证得无我跟出离心跟菩提心其实还是对应的。那么如果我们再讲白一点，讲说菩提心要发求觉的心，求觉的心从哪里发？你现在就可以发吗？所以我们传统中有一种文章叫做劝发菩提心的，叫人家发菩提心的。讲白一点，你空发没有用，真正的菩提心是要从哪里？从对生命觉得有疑问，有疑问才要找答案嘛。你没有问题的，你叫他找答案，他从哪里去找呢？因为有问题，比如说我们还是讲释迦牟尼佛的例子，他有没有问题呢？他有问题，他对生命有问题，为什么要有生老病死？一定要有吗？可以不有吗？问题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这个问题逼着他最后出家啊，寻道啊，最后觉悟了。所以有问题，所以发求觉悟的心，有问题你要处理它，这个就是处理心嘛，处理，然后到最后觉悟了，就是菩提。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处理跟菩提就更贴近了，因为你都是从一个源头，哪一个源头呢？就是对生命的疑情所产生的。因此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去背大圣怎么样，小圣怎么样，其实你分析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是童言所出的。这是第二个，凡夫众生，有人又把这个菩提心解释为度众生的心。凡夫众生可能发度众生的心吗？不容易的，第一个是不可能，为什么呢？你自身难保了，还怎么样发度众生的心呢？第二个呢，发的没有用啊，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忍耐，所以不经过觉悟的话，是不可能有人来去度众生的。我们有很多人所谓的度众生，只是用这些人情世故啊，让他分析一下，其实跟真正的佛法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第二个讲的是所谓的发心、出离心、菩提心还有大悲心，其实是一体相关的，不需要把它特别切割说啊，小圣发的是出离心，大圣才发菩提心，大圣才发大悲心。因为你一个小圣的最后证得无我之后，他就自然就会发大悲心。为什么呢？因为无我了嘛，他自然就会有更大的同理心啊，对众生啊有更多的啊悲心啊。这是第三个讲到发心的差别。